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的灵命长进之外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特别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所以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呢，鼓励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廖医生呢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非常感谢神，过去我也曾经介绍过了，廖医生参与这个节目呢差不多也有17年的时间啊，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呢，廖医生跟他的妻子赵医生，他们夫妻都是精神科的医生，那他们愿意关心国内的弟兄姊妹的精神健康的问题，所以愿意每一个礼拜呢都来到这里聆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如果你有精神这方面的困惑，无论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或者是焦虑症、狂躁症，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症，这一些难处的话，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彭弟兄在线上了，我们一起来听他的电话。喂，彭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廖医生，两位好。
哎，
你
好，
你好，是是，
你好，
是很高兴啊。今天你来电话，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我呢，就是从5月26日，打了第一剂新冠疫苗以后，慢慢的就出现了睡眠障碍。最严重的是6月13号，我彻夜都不眠。我从事的是盲人推拿工作，那个就是白天又要上班，晚上呢就精神好得很，然后在很安静的寝室或者是家里的卧室，感觉第二根针都能听得见，然后心里呢就有些抑郁的感觉啊。
是
因为我当时我就每次睡不着我就念了这么一句话，我靠耶和华我必得胜，我靠耶和华我满心喜乐。但是呢我当时也急，因为我在教会也有侍奉，
是
就是盲人用的点子啊，
是
由我来做翻译。我就有点着急啊。后来我就有的时候还会有些胃痛，因为之前呢我怕长胖，就再怎么饿我也不会晚上来吃东西，结果呢就到了那个晚上的时候就肠鸣很严重，我当时就因为有抑郁啊，怀疑自己可能是有胃癌方面的毛病，我自己在网上也去查，后来我到了我们这边比较数一数二的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啊，查出了一个癌症的一个几率，然后呢还是睡不着，我包括吃了安量也不是，7月份也很严重，就第二剂新冠疫苗到了8月份
喂，彭弟兄，彭弟兄，刚才呢你讲的电话不是很清楚，你打了第二次的疫苗以后怎么样？哦，电话断线了。我想我们后台的同工呢会继续的跟他保持联络，试试看可不可以再继续的跟他保持联络。彭弟兄呢他刚才提了一件事儿，他说5月26号打了第一次疫苗以后呢，他的这个生活作息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白天精神好，甚至呢开始能听到声音啊，忧郁啊这样的情况，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廖医生。
嗯， 一般来讲，在现代的生活节奏和压力的情况底下，很多人都不同时间会出现一些问题，睡眠睡得不好，紧张、忧郁，很担心，很有一点恐惧啊，好像脾气不太好。
是是，
这个因为是发生的比率都比较多，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阶段，就是新冠的疫情底下，有一些人的生活有改变，可能有一些担心，也有一些人在这个时间去接受这个疫苗的接种的情况，都有一点担心啊、恐惧啊、害怕啊、不肯定，这些矛盾的心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都出现一些打针之后有一些轻微的反应。
对, 对, 对，
这个是常见的，常见。
嗯，
也就是说是有一些疼痛啊，有一些好像低消啊，有一些轻微的好像感冒的症状。
是，
这个当然会对不同的人有一些反应啊，有一些可能累一点啊，白天比较困啊，甚至晚上睡眠有一点点影响，这个也是不可能排除这个可能的。
是的，好，我们又连线到了这个彭弟兄。彭弟兄，你听到我们讲话吗？哎，刚才你的电话呢？
你能听到吗？
对对，刚才你的电话
可能是我这里信号不稳定。
对，因为你讲话的时候后面那一些呢，就是有点卡，电话有点卡，所以呢，我们想继续的。
现在不卡了吧？
现在不卡了。那你说打第二针疫苗，我先稍微了解一下，也就是说你打了疫苗以后，你有这样的身体的一些症状，
因为我本身就有高血压的毛病。
好，
但是我打的时候是控制了血压的。
好的。
但是因为我身体比较肥胖啊。
好的。
我自己认为呢，可能跟这个打新冠疫苗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好，那你打了第二针疫苗之后怎么样呢？
睡眠没有改善，然后直到第三针打完以后，过了一个月，我自己也进行了一些辅助的调养，比如说我口渴的比较厉害啊，我就喝凉茶，凉茶有这个菊花、莲子、心，还有甘草，还有这个蒲公英，把这些混合在一起泡水喝，慢慢的，然后最近到了八月中旬，感觉越来越好，然后到了九月份，正好呢，我又要做翻译工作了，突然睡眠又特别好，但是我现在睡眠好了以后，我从176现在涨到了185斤，这也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来电话，你主要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想问廖医生啊，像我这个睡眠好了以后，这个长胖的问题是属于这个是不是机能紊乱的一个现象之一呢？
好，庞弟兄，你的情况我们已经听到了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观察，有一个了解，就是一个人如果情绪压力很大，很有忧郁啊，精神很紧张，都有一些影响我们睡眠。另外就是影响我们胃口，有一些时候吃东西，有一些人会去吃不下，就吃得很小。但是也有一些人压力大，睡眠睡得不好，就身体有一种分泌，就是好像叫我们去找东西吃多一点，这个就有增加我们的血糖啊，有一些满足的感觉，感觉好一点。所以有一些人好像庞弟兄可能是这一类，就是压力大，睡眠睡得不好，就特别的吃得多，可能体重多一点啊。刚才讲就是也有一些相反的，睡眠不好，紧张，就吃得小，体重下降，两种都常见的啊，都会出现。当然有一些人情况改善之后，睡得好了，胃口大一点了，吃得比较多了，另外就是睡眠多一点，相对就是液能的消耗比较小，就是吃的东西多，消耗的能量比较小，就比较下来就液能多一点，吃的吸收的能量多一点，就容易积聚，就是 成为这
个
体重了，
发胖了
、嗯、所以一定无论是有没有压力、嗯、有没有睡眠问题，有没有精神问题的朋友都要很小心，要了解自己吃的分量。另外就是消耗的情况，就是运动啊，平常我们有没有机会多久动啊，消耗多余的能量。
嗯,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吃得多睡眠多运动少，就肯定会体重增加了。
是
是的是的，
所以
我是、嗯、
喂，
体重减下能听见吗？
啊，现在听到了，现在听到，是的，
啊、
嗯。
所以我就想，还是要想办法，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多运动，要散步，再来看。
喂，彭弟兄啊。彭弟兄，你的电话一直在卡，所以你刚才听到，你听到廖医生这么说以后，你就知道你要多运动了，对不对？
啊，我都明白了，我都听到了。
嗯嗯嗯。那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忧郁的情况也应该不会很严重吧？
现在已经彻底好了。
哦，感谢神，感谢神，
感谢神。然后我呢还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就我又做了另外一个工作的选择，选择了一个没有压力的工作，就更对我的体质来说更好一些。
是是是，所以你现在有了新的工作的意思吗？
对，是的。
哦哦，
所以我觉得我的睡眠对我，
哎呀，
我就还是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没有压力的，就是说，因为也快50岁了啊，就说也不要找那么大的压力。
哦哦，所以你也知道你的情况，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现在你找到了一个。这个工作压力没那么大的工作，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那个工作，就是任其发展，任我的这个水平，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哦，是是是，
我觉得也还蛮好的，还是比较有爱心吧，比较人性化。
好的好的，所以你这份新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吗？
打算是国庆节以后上任。
哦哦，是是，现在还目前还是在旧的那个工作单位。
对，旧的对，已经辞工了，但是按合同办事，现在还在走流程。
嗯嗯嗯，是是是。
是的。
好啊好啊，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认识你自己的情况，而你又能够找到一个这样合适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我鼓励弟兄就是。现在找到
神的恩典，
嗯，对呀、啊，比较轻松，情绪比较好，睡得好，胃口也不错，吃得下，就容易吃的分量就比较多。但是同样，如果精神好，体力好，有动力，就一定要多走动，多运动，就有一个控制自己的能力，就是避免吃的太多太饱，这样的生活的习惯就万万
要维持。但是呢，我因为同时工作，如果不吃呢，又饿的话又没力气干活，所以很矛盾。
哦，你这现在的工作这个性质就是干体力活的，对吗？
其实呢，搞体力，因为做推拿也要跟别人按穴位啊，都还是要用力的。
嗯嗯。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像刚才廖医生讲的也非常的重要，这个习惯很重要，就是自己要留意，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呢，不要吃那么多，那个消化能力可能也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你吃的太多的话，就变成就是让你越来越肥胖。
对
吧？
他以为是热量就转化为脂肪能了。
对呀、啊，对对，
嗯，
而且。而且廖医生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提醒大家，就是说，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
以后还是要多加强运动。
对对，好啊。
这个就是良性的循环。
啊、非常感谢周师母廖医生。
好。
嗯，对对，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嗯、
对呀、啊，就是多做运动，情绪、睡眠都好一点。我们的情绪好一点，增加我们的忍耐，自制控制的能力，
对、
就是避免吃的太多，喝酒或 喝得多啊，乱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通常压力大，情绪不好，就容易有这些坏习惯了。
对，
所以情绪好一点，运动好一点，饮食都健康一点，就万万整个人都健康。
要有喜乐的心情，喜乐的心情就是良药，我觉得。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好吗？
嗯，好的，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不客气。这是彭弟兄的电话。
红的绿的粉的紫的荧光晕眩恍惚，梦见雪在半空被光影捆绑的球。
我的儿子呢，他是小学二年级，他就喜欢玩手机，他不喜欢写作业，他愿意写是写，就是要给他看一个小时的手机。
这个冬天荒芜了世界，
他基本上是白天晚上颠倒，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拿手机玩，晚上很安静的时候他再去写作业。
回来的时候一直想玩手机，然后我就给他规定时间，如果不让他玩的话他心情就会很不好，说我管的很多，然后这个方面我觉得不可能让他一直这样看手机啊。
上网已经成为青少年的生活习惯，越来越多的孩子沉迷网络，怎样预防子女沉迷上网？空中辅导为你预备特辑，与机健康共存，如何面对手机网络成瘾，请留意收听。
我的温度我就会奋不顾身的去，
是的，每一个礼拜一9月13号开始呢，空中辅导的每一个礼拜一那一天的节目，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内容。如果听众朋友你有需要的话，一定要锁定收听。那素琴最近呢也收到很多弟兄姊妹听过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集跟第二集的弟兄姊妹呢，就有很好的一些回应。我相信这个课题呢是很多父母都需要去学习的，让我们能够理性的来对待我们的孩子，他们怎么样去玩手机也好，上网也好，让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更多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有精神健康热线。如果平时你说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同工呢他们现在在等你的电话。你有精神这一方面难处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来自一位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师母好，廖医生好。
啊，你好，
张姊妹你好。
是，
嗯，
是，
嗯，感谢。
是啊，请说吧。
太感恩了。这个就是上个月鼓励儿子，他其实才16周9个月大，他是2004年12月份出世的。然后我鼓励他打，因为前几天他去我们这个地方，我也是鼓励他跟他爸爸沟通的。我叫你把你的情况跟你爸爸讲一下，然后，他能够，当时他因为他不太愿意和他沟通嘛，沟通完了当晚就是，沟通就是很流利，他爸爸就讲没事，这个不是这样子，没问题，他就讲他自己有强迫。然后就是把这一系列讲了，他爸就讲没事没事，然后他就流泪了，讲如果我不这样，就是我就觉得要出事。他爸讲那你要出什么事啊？讲我也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反正就是要出事，就是讲着讲那个眼泪流下，当时我也在场，我也没说什么。
张姊妹，
然后
因为今天呢，廖医生他是第一次听你的电话，他可能对你儿子情况呢不是非常的了解，你能够就是解释一下你儿子的这个强迫症的情况吗？
哦，是的，刘医生。
嗯，
他这个孩子呢，他在其实他自己现在回过头，他在跟我说，他在初二，初二的时候，他当时老师给我打电话，就是班主任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讲，你家孩子，你们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老是就是那种，就是老师来说就是钻牛角尖的那种。
嗯嗯，
比如那一套那一道题难。他就喜欢去搞那个难的，
嗯，
他就喜欢把那一道题他搞不懂，但是还要去搞，就是其他的都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他也不想这样。后来呢，当时就是老师就把我打电话打去了，我去的时候呢，老师就讲那他怎么办呢？就讲那是不是他就问他自己征询他自己的意见，他就讲，估计是想回来，估计他那个就是从那个时候，他现在回过头自己讲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一点，你们讲是钻牛角尖，他你们总是讲我，包括老师讲我钻牛角尖，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强迫了，我也不愿意去想那一道题目，但是我就忍不住，上课的时候还是在搞那一道题目，就这个初中的情况就这样，但是就是这样慢慢的到了高一今年9月1号是高二，高中的时候他可能意识到他自己真的，他就是没敢跟我讲，他就是估计是怕我担心嘛。
嗯、
其实孩子也算是挺懂事的，就属在暑假前跟姐姐沟通一次，就是讲跟姐姐就讲到这个怎么样，走路非要走那个线上面，还有就是还有什么上楼梯啊，上的时候必须要两个脚，就是。并排的在那个台阶上要踩一下，就是两个脚必须要踩，共同的踩一下那个台阶，就是那一些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嗯，
还有还跟我讲了一些，就是比如有时候考试前会紧张啊，什么，提前就是那一天考试之前的下半夜就睡不着啊，这些情况，他讲的这些情况呢，当时。那天晚上跟他爸沟通的时候，爸爸不同意的时候，然后他流泪了。爸爸讲：“好好好了，那就这样啊，就那明天去大医院看一下。”当时去我们这个就是也算是三甲的吧，这个医院里面去看了精神，好像情感方面还是。当时我没去，我就是想，因为这孩子我带的比较多嘛，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想让他爸爸出头。可以多陪他一些，然后他爸爸去的，就当时我没去，他当时也叫他爸爸陪他去看医，当时医生说的时候，爸爸也在场。当时这个医生呢，就他把他这个诉说了，医生讲，觉得没什么，他回来跟讲的，像有一点轻微的，儿子讲有一点轻微的，他爸爸讲，应该说没多大问题。但是如果那个医生也讲了，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再去看一下什么。心理还是什么？当时第二天，爸爸有事也把我也带也叫我去帮忙了，所以第二天他一个人在家就没人理会他这个事了。所以那一天是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我就鼓励他打廖医生的热线，然后也不错，他打了就是就是讲到他一些，廖医生也给他提了一些意见，就是讲他也说了嘛，讲医生讲的。这个是自己也不愿意去做的这个，但自己有时候控制不住。就是，他也跟我反馈这些，当然我也偷偷的听了。一开始打的时候，我就说，我叫，这个你打了，别人也不知道，听不见。然后我听了，我也听了廖医生的指导。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很多方面也不知道怎样的来陪伴和引导这样的孩子。其实孩子这样跟真的跟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脱不了关系，我也知道，所以呢，他当时就是讲廖医生挺理解他的，就是讲到这一些情况，然后我想那廖医生有没有说到你在运动啊，或者是有一些很有成就的人，他同样也有这一方面，你也不需要太紧张啊，当时我就跟他沟通，但是这孩子呢，有时候呢。就是讲着讲着，因为我们可能是受遗传吧，因为我老公以前我们他一讲话的时候就大嗓门，讲着讲着然后就是那种 就是有一点那个，就是反正讲的比较杠的那一种，很情绪很高涨的那一种。
哦。
所以呢，在暑假的时候，哎，我们这孩子现在就是有时候很多的时候跟我讲话的时候，讲着讲着马上情绪就高涨了，就是有时候，有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讲多了嘛，有时候我当时也如果没有压抑住的话，有时候也会跟他杠上。
嗯。
所以讲有时候也讲的一些比较伤感、伤感情的话吧。
嗯嗯。
嗯，就31号，就是8月31号，他去学校住宿的，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回，所以我也在一直为他祷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也就是这样。嗯、
是是，所以现在你说他爸爸带他去看了医生的时候，医生有没有给他这个药物吃啊？就是说他是轻微的强迫症。
嗯。他家有点强迫嘛，
嗯嗯，
医生说不需要吃药。
哦。
如果再严重的话就要吃药。
哦。
但是孩子是这样说的。
是是是。所以现在孩子还在学校念书对吗？
对啊，他到19号回来。
那
这个周日回来。
趁着这个机会，你要不要问亮医生，作为父母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去陪伴是吗？
对，
嗯嗯
嗯嗯，很高兴姊妹可以让我们知道儿子的情况。
嗯，
我们作为父母成年人，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很担心情况会怎么样发展呢？会不会影响将来的生活啊、健康啊、成就啊、读书的成绩啊等等。另外，作为父母很。自然就有一个看法，就是为什么你常常都是这样，没办法改过来，好像有一些事情重重复复啊，好像还在浪费时间啊。因为这个时间是读书都需要很专注啊，学业啊，预备考试啊等等啊，所以很多时候都有一个矛盾，就是作为父母亲都有一些压力，有一些说话，有一些批评。
对，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很多研究就是知道如果一个患者他的精神压力，特别是在家里面父母亲家人对他有很太多的批评，很多的压力，常常好像在监察他的表现呢、啊，很好像常常在他旁边呢、啊，指指点点呢、啊
嗯，
很多说话、啊、批评，这个都对他增加他的精神压力。
是，
精神压力会影响他的情绪，他更加紧张，这个就容易做成一个恶性循环，都是紧张一点，压力大一点，情绪不好。他的这些重重复复的行为啊，思想就越来越多。
嗯，
所以我们都很需要作为父母就要明白，他有很多的思维啊，他的行为都不是完全他自己可以控制得到的。
嗯，
我们相反要用一个体谅、明白，可以了解他们的态度。就是鼓励他们慢慢来啦，不用放弃啊，不用灰心啊，慢慢来啊、最重要就是你可以知道自己的情况，可以慢慢有信心去面对学业啊、读书啊，这些行为、这些症状，好像医生讲，如果情况严重，就需要再想办法，可能开始服用一些药物。
嗯
啊，这个情况我们都没办法可以完全准确的预测他的将来的情况。
是，
有一些人可能情况会维持一段时间。
嗯
啊，医生讲的都不错，就是如果情况再坏一点、严重一点，就值得考虑用药物治疗，通常都有一点、明显的帮助的。
是是是，
嗯，
明白吗，张姊妹？
真的很感恩嘛。其实他现在的学业，这个暑假基本上他想学就学，基本上他这个孩子其实也还好，就是比如别人都在走读都在打卡，他不打卡也就算了，像以前他不打卡我还拿一个小板子去拍拍他，去打一下他，现在就是他让他自己睡觉，他什么时候愿意学习就学习，不过他 真的也不是讲愿意浪费时间的那一种，
嗯，
他所读他就是不读，
是是，
所以现在这个学习基本上就任由他自己，因为现在毕竟是高二了嘛，我知道因为一个大孩子他的压力还是有的，
嗯，
所以每次呢他都每次他跟我沟通的时候，我就想你平时尽力了，结果交给上帝，每次都是这样讲。但是他呢，我希望，朱师母为我带导他这个孩子呢，总是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运气，甚至讲命运，他我就不知道，因为他小的时候也去教会或者，这些价值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宿来的，也不知道和同学们一起。但是所以我们当我们一讲的时候容易也对这个话题容易也杠起来，就是情绪上。
我觉得张姐妹呀，不要跟孩子对着干，因为刚才廖医生也说了，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控制不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当你跟他对着干的时候呢，其实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呀、
啊。
所以我觉得多一点听了他所讲的不对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温柔的心，用温柔的话语慢慢的去引导孩子，不能说是他因为这样想的缘故就一个劲儿的就跟他就去指正他。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吧，如果父母亲常常都是批评指责的话，他就把他的心门就慢慢的关上了，他就不愿意跟你讲话了，对吧？
是的，是。
对呀、啊，对。
嗯，
多一点体谅孩子是很重要的。我因为刚才你说，你的儿子上一个月跟廖医生通完电话以后，他跟你说，廖医生很体谅他，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呀、啊，他需要的就是这一个关心跟爱，还有体谅。
嗯。
好吗？
嗯。嗯，知道了，师母，非常感谢廖医生和朱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
我们也为你祷告，也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特别是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真的是求神加力量给你，好吗？
嗯。
也提醒你的丈夫不要再那个大声的吼叫，对孩子这个呢，其实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挺大的。
对，我都跟他私下沟通了好多回哦，我们。特别就是我一直在后悔，去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同学家，然后他去打游戏，同学妈妈在群里面，在微信群里面讲了一下，后来当时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和他爸爸两个人，他爸爸也说他，我也说他，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好后悔。
对，那无所谓，张姐妹，我们做父母呢，我们都会做得不好，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也求神给我们勇气，能够勇敢地跟孩子说，上一次呢，其实妈妈跟爸爸一起说你呢，其实是不应该的。我现在想起来，好像是那个时候对你特别的不公平，请你能够包容妈妈，希望妈妈能够做得越来越好。你主动的跟他讲这些话，那孩子其实从你的道歉里面，他也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跟鼓励的，好吗？
嗯，我都向我向孩子道过歉了，两个孩子我都道过歉了。
嗯，很好啊。
做的不对的地方，
所以其实要告诉孩子，我们是一块成长的，一块学习的，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哈，这是张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谭姊妹的电话。喂，谭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我在你这里听电话。
哦，你是第一次打这个热线电话对吗？
是第一次，因为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推荐给我的，我以前也不知道。
哦，那你没有？
我刚刚听你，就是说也不怎么明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儿子的情况。
你是刚刚信主对不对？
我信主信了十年了。
哦，好，无论如何，我们非常欢迎你来电话咨询你关于你儿子的问题，因为今天呢有精神科的医生在这里，你说说看你儿子的情况好吗？
哦，就是这样子的哦，我儿子嘛，以前就是说，以前都是好的，他就是，反正就是我那个时候生他的时候，可能就是难产哦，可能他就是一直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他读书的时候也是读不进去，就是反正就是做什么事情好像就是注意力不集中，那个时候嘛，我也没有注意，就是从2015年吧开始之后，就是他就不愿意做事，他就在家里在那个网上炒股嘛，后来输了一点钱，他那个心里有一点压力，再加上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给他多少爱，因为我丈夫他也是不信的，他脾气是那种比较粗鲁的人，就是说儿子不听话，就是对他大喊大叫啊，骂骂咧咧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也是就是说关着关爱儿子，就是说也没有是因为那样的特别的那样的体贴他，像有些是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不好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好像没有什么沟通一样，所以导致儿子就这样。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注意，没有怎么注意他，感觉到他就是那个他对我说，他说他耳朵里有声音，耳朵里有声音呢，他就是这个人呢无缘无故就这样子笑，我当时我也没感觉到，我以为是是他看了那个什么电视剧啊好笑的东西那样笑哦，后来我感觉到就是他后来就是回家之后，回老家之后，我们家里人都发现他那个就是呢，发现他的状况跟以前不同了，我就因为他那么大了嘛，20多岁了，又不好带他到医院去，所以我就咨询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没有信主的哦，他就是那个就是精神科的医生，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他听，他说像我儿子这个情况，他说可能是精神分裂症，他就叫我就买药，就拿一点西药给他喝，那个药是叫维斯通的，就是吃了一年时间，吃了之后嘛，就是那个药物有影响，他那个那个脸型就发胖，就发胖，人就变得那个痴呆了，就好像那迟钝，就是好像很漠然一样，但是就是说他耳朵的声音是好了一点，就后来我又在那个网上，在那个山东泰安里面的就是说他们说也是治疗精神分裂，就是那个中药他是那个熬制出来之后一盒的丸子，我都花了10000多块钱给他买了吃，但是吃了之后也是精神是好一点嘛，他就觉得自己完全好了，觉得好了他就不愿意吃药了，怎么都不愿意吃，你说像这么大的孩子你又不能就怎么样，他就不愿意吃嘛，我后来他要出去打工嘛，我就不愿意他去，后来他硬要去了嘛，去到广东那里打工，我又没在他身边，所以我就给他把那个药带出去，他就不吃，就把那个药停了之后这段时间就是他这个病又复发了，复发之后他就是感觉到就是说人觉得是觉得很暴躁一样，就是有点胡言乱语，我老公嘛他又不理解，他总是说儿子没病，他又对这些又不懂，他总是说儿子不做事情呢，是他懒，这年轻人懒都不愿意做事，还经常跟我吵跟我骂，我真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辅导儿子，因为儿子又不在我身边，儿子在深圳，我在温州打工，我跟我老公在温州，儿子一个人在深圳，现在他在深圳都不能做事，他在那里一个人不能做事，他就在那里就是一个人就在那里，我真的我就是说我心里很着急，很伤心，我不知道怎么该来教导儿子，怎样来辅导，怎样来引导他。
哦哦哦，好的，我想廖医生已经听得很清楚，有没有什么想直接问谭姊妹的？
我想问谭姊妹，儿子的情况这几年有没有尝试过这个病服法？以前有没有试过复发？
以前有没有试过复发？
就是说我 我从发现他的情况，就是说好像从2019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他特别的，就是不愿意上班。我那个时候认为他不上班嘛，是认为他懒。我就是从我发现之后，就是从2019年嘛，后来我就给他开始吃药嘛，就是2020年在家里吃了一年的药，就是今年2021年正月是出去打工之后，他开始的一段时间是好的，就是慢慢的他没有吃药了嘛，就是这个药停了之后，感觉到就是说他就感觉到就又复发了，就是这样子的。
嗯，你们跟他现在的沟通够不够啊？能够了解他现在生活的情况，应付的好不好啊？
他有时候也回答的好，有时候又很暴躁，有时候有点胡言乱语。
他现在都在工作吗？
现在没有工作，他都不能上班。现在他都不能上班，他就在深圳那里玩。
他在那里玩的话，他的生活费呢是谁给他？
生活费他自己身上有钱，但有时候偶尔我们也寄一点给他。他因为他上班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广东佛山那里打工，在我表弟那里打工，赚了10000来块钱，合着那个10000来块钱给他，他就可能就在用那个钱。他自己身上本来以前那个可能也有一点钱，就是那个自己存了一点钱。
嗯嗯
嗯，他身边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他照顾他的朋友啊？你们认识的有没有啊？
对，就住在我那个侄女租的房子那里，我那个侄郎租的房子那里。因为我那个侄郎觉得他现在情绪不稳定，也没有跟他在一起，就是我儿子长期一个人在那里。我讲长期打电话叫他来温州，他也不来；叫他回老家也不回老家，就是这样子，就在深圳那里。
我们都有一个看法，就是有情绪病啊，精神分裂症啊等等啊，特别是儿子现在的情况都有一点担心，就是我们需要起码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就是病情要用药物治疗控制得很稳定，一定要准时每天吃药啊。如果是情况就算是稳定没有什么症状，都需要保持有一点点的药物，避免病情不稳定再复发。第二就是身边最好就有一些朋友啊，家人呢、啊、亲人呢、啊、可以平常都可以跟他一同生活。
嗯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早一点跟他沟通，可以多谈话啊，多鼓励支持帮助他。因为现在如果这情况是不太稳定，也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愿意服药啊，可能他自己有很多的看法，就是不喜欢吃药啊，觉得很多的概念可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治疗的需要，他如果不服药，身边也没有支持帮助照顾他的家人朋友，我都蛮担心他的情况。如果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严重，他没办法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平常的生活，比方说自我照顾啊，外出工作啊，写照能力啊。如果真的有出现复发的情况，有幻觉啊、妄想啊、情绪不稳定，这个都可以有危险的。
对对。
所以就要看看有没有。
我跟你说，他不愿意吃药的原因就是他觉得吃了这个药没有精神，他就觉得说总是这个药没精神，他这样不吃药感觉他精神好一点。
谭姊妹呀、
啊，这样子的。
谭姊妹，因为他的病情如果不吃药的话，现在精神科的医生说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不是担心他的情况吗？那如果他吃了药，他的药让他可能有一方面不舒服的时候呢，那就要跟医生讨论。因为刚才我听到说你们自己在药房买药，对吗？
嗯，
这个很危险。
他不去医院，
这个很危险呢。我让医生跟你说吧，自己可以在药房买药吃吗？
嗯，起码是医生按照他的情况处方。
对，
适当的药物，适当的分量。另外就是刚才你讲，可能他 尝试过有一些副作用，这个一定要医生跟他调整药物、
啊、
甚至是改另外一种药，这个他才可以、治疗下去。
对
啊这个可以理解，如果他很年轻要工作上班，如果有副作用，这个都当然不太好，不可以接受啊。但是如果能够调整好的，选择好的药物，选择适当的分量，这个他才可以这个治疗才可以对他有帮助。
对、
啊、因为现在的情况，如果药物他不吃药，情况也不稳定，身边也没有亲人啊、家人朋友等等，这个都是蛮担心的。就是他如果病情越来越严重，他自己做决定啊、思维啊、思想的情况都不好的时候，他如果他有一些危险的行为啊一些奇怪的行为，这个对他的将来，对他的生活都会很大的影响。我鼓励姊妹就看看有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可以安排他回到你们一起生活，或是你和自己的家人，或是有一些信任的人可以去到跟他帮助他、照顾他，先稳定他的情况。
嗯嗯，
这个很需要的。
对，也就是说不是你让他过来，就是你们过去，他身边要有人。如果他身边没有人，继续这样下去的话，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呐。
我们平常都有很多患者，他们的情况非常的稳定，但是很合作，很自己有纪律，就是每天都吃药，他都可以一个人到一个地方生活，一个人去找工作，甚至结婚了生孩子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他自己很明白要服用药物。
也就是说自己一定要告诉自己要吃药，他才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明白吗，谭姊妹？
我明白，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丈夫不理解，丈夫就是说，就是我给儿子吃药吃成这样的原因，就是丈夫他不理解，我认为儿子没有病，我这样子我一个人也担心病了，你说我一个人你就到那里去，他这样的病情我又不能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谭姐妹，这个呢是你跟丈夫要好好沟通的事情了，医生给你的建议你就要好好的记住，好吗？
好的，
好，这是谭姊妹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个广告。
明月挂天边，圆又圆，
思念连成线，悬又悬啊。
哎呀，你怎么愁眉苦恼的？过节也不能回家吗？
哎，中秋佳节倍思亲，月亮代表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手勾搭心房。
哎呀，你就别再念诗了，快打个电话回家吧。女儿，过节回来嘛。
妈，我好想你啊。
是我儿子，工作很辛苦吧？
中秋佳节，鼓励您向家人表达关心。
空中辅导祝你中秋节快乐。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预祝每位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也鼓励你跟家人多一点的保持沟通。好，最后我们来接听来自吴姊妹的电话吧。喂，吴姊妹，你好吗？喂
喂。
啊，请问
是母好？
哎，你好，吴姊妹吗？
啊，是的，
是。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好。
啊，吴姊妹你好。
是。
廖医生好。
好，你说吧，时间不多，请说。
好，我想问问，我的孩子是好吧？睡眠问题是他有点焦虑，好吧？轻微的，是有一两年了，老是能好好待待这个。我就问他这个，他有时候睡不好，最主要是睡眠问题。睡眠有时候睡不好，他就吃这个盐酸利安片、利安色，这个可能长期吃。
哦，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孩子是儿子吗？
对。
嗯嗯，你说他有焦虑症。
有轻微的焦虑症，但是最多是睡眠问题。
你怎么知道他有焦虑症啊？
他去年就看过了，李医生看过了。
哦，他去年去看过医生，医生说他有轻微的焦虑症，对不对？
对。
那他有吃药吗？
睡眠有几年了啊？
他有吃药吗？看了医生以后有吃药吗？
吃了几种药，不管劲，就吃这个，这一种药在上海开的，还上海开这一种药叫盐酸免色碱，这种药去还睡眠，对睡眠还有一点帮助。我想这个能不能问掉医生，可能长期吃，他又睡不好，他就吃，你可能长期对身体可有觉得可好啊。
哦，就是说睡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吃这个药，对不对？
是的，这个药吃早晨他就很睡得很香。
所以你担心他可能怕他就是晚上睡不好的时候就依赖这个药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孩子他吃这个药可不可以，是吗？
对，看如果吃时间长些可不可以，他就在他现在他也没看医生，在网上就买这个药。
哦，好，那请廖医生回答你哈。
吴姐妹，我们的一般的看法就是，一般的安眠药，无论是医生处方的，或是在药房购买的，都肯定有一个可能的情况，就是吃的分量很重，每天去服用，另外吃的时间很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般人都有产生一点点的依赖性，有一些人的依赖性高一点多一点，也有一些人的依赖性比较小，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人可以吃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问题，随时停止都可以，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我们都不建议自己去购买或是医生处方太多太高分量的安眠药。因为刚才胡姐妹告诉我们儿子的情况不单单是睡眠的病睡眠的问题，而且有一些焦虑的情况。
对。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睡眠的情况都是焦虑甚至忧郁症的为主的。如果我们主要了解他的情况，为什么会焦虑，为什么会忧郁，能够找到问题的原因，可能是感情啊、工作啊、压力啊、生活的节奏等等，去找出一个问题的所在，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更加有效，更加最好。因为如果你不面找出这个问题，不医治好忧郁，不医治好焦虑，单单是服用安眠药，无论是中药西药都好，单单处理睡眠的问题还是不够的，也不是最安全最好的。很重要就是焦虑的情况，如果白天很焦虑，很多担心，很多困扰，很多压力，晚上自然就睡得不好了。所以很重要就是处理好问题的所在，压力的来源，另外就是好好的治疗焦虑的情况，睡眠的情况自然就万万改善过来了。
对。
所以很重要就是看看儿子的生活的节奏，他有没有很多的运动啊，有没有写照生活啊，他的情绪平常能不能够有什么问题呀、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有人可以讲出来呀、表达出来呀，有人支持鼓励他。所以写照生活运动一些健康的兴趣，能够自己找到一个开心的办法来平衡平常的压力，平常的情绪问题焦虑的情况，这个是更加好的办法，不单单是靠安眠药来面
对。是的，是的。那吴姊妹听得清楚了是吗？
听得清。我就问孩子这样现在还在上学，那他这个对上学有没有多大的影响？他就是 情绪很低，真他是内向，是内向，就是起来不起来，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我们大连喜乐样的。
吴姊妹啊，刚才廖医生讲的你听到了没有，就是说一定要知道孩子他为什么这么焦虑，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如果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就能够帮助他不那么忧虑啊，不那么就是睡不好觉。所以你要去多了解一下。那你的孩子他愿意运动吗？
运动他是顶多隔一天就运动，想喜欢运动，打球跑步。
哦，挺好的，就是他也挺喜欢运动的，对不对？
喜欢打球就喜欢打球。
哦哦，
最喜欢打球。
你说你儿子现在还在念书啊？
对，他还在念书。
他读大学吗？
研究，他读研。
哦哦，他在读研究生，所以你有点担心。
我就问这个叫盐酸米氨色片，那个是对记忆力有没有妨碍？
对记忆力有没有妨碍啊？
一般来讲，
盐酸米氨片是盐酸米氨，
是明白了，明白了。
叫米氨色片。
嗯
嗯嗯，我可能不能够很清楚解释什么药，但是一般来讲，
吴姐妹啊，吴姐妹啊，
开他就这个药，
吴姐妹，吴姐妹，你让廖医生说吧，我们只剩下两分钟，节目就结束了，你让廖医生说好吗？
一般是医生处方的，无论是安眠药或是一些抗焦虑药、抗忧郁药，如果能够帮助一个患者睡眠好一点，情绪稳定一点，焦虑的症状减下控制好一点，通常白天的表现，无论是集中力、工作的度数的效率、记忆力，都可能会有帮助增加。但是如果开的药的分量太重，或是有太多的药放在白天去服用，患者就容易有疲倦啊、不集中的情况。所以通常医生按照每个人的工作的种类啊、度数的情况啊、睡眠的情况，去尽量找到一个最好的药物的分量，就是放在晚上，让他睡眠可以增加睡眠的时间，增加睡眠的质量，让他能够休息足够，睡眠睡得好，白天的精神集中力反过来会帮助他可以应付工作啊，度数好一点。但是如果是有一些药物医生用的分量太重，如果对他的睡眠不但没有帮助，但是引致导致白天会累，这个当然会影响他的记忆力了。所以这个是医学处方药物医生的经验、医生的选择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跟医生沟通他的情况，如果服用药物之后有帮助，或是有反过来有副作用，这个一定要让医生知道，让他可以帮助他。
是的，希望吴姊妹能够跟儿子的精神科医生有一个好的沟通。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第五空间已经有人问候廖医生，也预祝廖医生中秋佳节快乐。
谢谢大家。
是的，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的互动。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